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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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记：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我们继续讲《楞严经》义贯。上次讲到442页，今天继续讲443页。义性如是，云何为在？见性的道理乃是本性如是啊。如虚空随气而现方圆之相，但虚空本身并没有什么改变啊，也就是说没有疏缩，没有缩小或是放大，也没有被方圆之气隔断。这个虚空呢，就比喻是见性，能见之性啊，也就是本性。那方气元气，方气跟元气就比喻作所见之相，云何为在啊？所以那个虚空是能见，方气元气是所见，这样的啊。那所以能见的性呢，是没有什么方圆的，但是能见的本性没有方圆，而能够见方圆，这样的话能够见方圆，但是他虽然见了方圆，自己也不会变成方圆，对，他仍然保持自己原来那个不受一切相所拘束，就如虚空一样，这样子啊。所以这个自己的本性呢，是如虚空一样，没有任何的形象啊，没有任何这个固定的形象啊，那么就好像开放空间一样啊。云何为在？云何有定在与定不在呢？啊，那也就是说，方空与圆空的相，不能说一定在或一定不在。那个在的意思就是有，一定有或是没有。这方形的空间跟圆形的空间是一定有还是没有，不能这么说。如果你有一个方形的气，它就现出一个方形的空间了嘛，啊，那个时候那个方形的空间就现有，就在，就是现有啊，就现有了。你弄出一个，你拿出一个方形的器皿，那么方形器皿里面就现出一个方形的空间了嘛，啊，所以那方形空间就有了啊。但是如果你把那个方形的器皿收起来了，方形的空间就没有了，对不对？啊，就不在了，不在就是没有了，对。所以跟在与不在，有与没有，那个方形的空间，不能说一定有或一定没有。譬如说，你说方形的空间，你看到了有那个方器里面有方形的空间的时候，你说啊，这个方形的空间是一定是有的啦，一定是有的。可是这方形的空间是一定是有的，可是当我把这个方形空间收起来的时候，那我再问你说，这方形空间到哪里去了？你说啊，现在一定是没有了，那就变成乱了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到的时候，你见相的时候，不能说相一定是有，你不见相的时候，你不能说就一定是没有啊。所以 见相的时候是依这个方形的方器的因缘，方器的因缘而现有，所以因缘所现，这样的话方形的空间依这个方器的因缘所现而暂时有，暂有，为什么？无常，因为一切因缘都是无常，所以因缘出现就有了，就有那个方空。可是等到这个因缘离散灭去的时候，方空也没有了，对，所以那方空没有了，方空灭去也是随这个缘而灭去，这样的吗？所以你不能执着你现前所见的，不管是有还是没有啊，而认为它就确定决定一直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举一个例子了，这个就等于是这个应用，有一个人有一个信徒问一个法师说，请问师父，什么是空？因为他在讲波诺，说什么是空？他说：“你看到这东西没有？我换一个东西好了，免得你误会了啊。”我说：“你看到这东西没有？”他说：“看到了。”啊，他说：“这就是有。”他说：“那你现在看到这个东西没有？”他说：“没看到。”这就是空。这样对不对？这样对不对？错的。那个空跟有不是依你看到跟不看到而说有没有，因为好看到是你看到有，但是你没看到的时候它还是有，哎，你知道吗？这个东西还是存在的，只是你看不到而已。我把它藏在墙壁后面并不表示说这个东西已经消失了，消灭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不到的时候不能说没有，对。那好，我问你，光线有红黄青红黄蓝靛紫，对不对？哦，这五色光或是七色光啊，哦，但是那个是你看到有，对不对？可是很多光线你看不到的，是吗？紫外线、阿尔法射线、贝塔射线、伽马射线，对不对？种种的辐射线你都看不到，对不对？那有没有？它还是有的，哦，乃是 X 射线，对不对？哦，我们不是照 X 光吗？你知道 X 光是什么意思？因为当初发现这个光的时候，就居里夫人发现的，就是辐射线啊。那时候因为没有看过这种光，那也不知道怎么把它命名，就把命名为 X。那 X 的意思就是说不定数嘛，从数学跟物理化学来讲，就是不定数就是 X。所以 X 光是这样来的，知道吧？所以那个光，他也不知道他自己被命名为 X 光。但是自从发现了 X 光以后，逐渐就发现很多的这个射线啊，对不对？然后所以渐渐不能再 X 了，你不说 X 光、Y 光、Z 光嘛，对不对？所以就改称别的，就用希腊字母阿尔法、贝塔、伽马啊等等，或是红外线、紫外线呐，那些我们都看不到，但是我们看不到，不能影响它本身有没有，是不是？所以我们能看到的东西叫做能见，对不对？那我们不能看到的呢，就称为不能见，对不对？不能见在唯识学上就又称为不可见，对不对？记得吧？ 啊。那能见又称为可见，对不对？但是这可见是指说可被肉眼见这样的。啊、哦、那不管我们的肉眼见或见能见到或不能见到，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可见或不可见，但是并不影响那个东西本身有没有存在。对不对啊、哦、所以不能说你看不到的时候就是空，你看不到的东西就是没有。那么这个就是顺便讲，这个就是西洋的这个实存论的最大的缺失。我跟你讲啊，你如果没有深入佛法，你被这些东西搞得一愣一愣糊里糊涂的，觉得都很有道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不对？那看了佛法以后，公说非理，婆说非理。公公婆婆乱七八糟这样子。好，解释一下。这就是跟这就是一般易于眼耳鼻舌身来的经验来判定说那个东西的有没有或是价值。啊，所以先讲实存论。实存论叫 positivism。其实这些东西都差不多。实存就是说你以感官所看到它实在存在，那承认你那个有那个东西。至于其他一切所看不到的，不管是浪漫的那种想象啊、哦、或是宗教里面所说的啊、哦、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啊、哦、那么信仰，那些都一概不承认。这样的吗？哎，好。可是讲这个话的人哦，就有一个很大的麻烦，你知道吗？爱情看得到吗？对不对？恨看得到吗？对不对？嫉妒看得到吗？对不对？但是这个都是众生最重要的东西。对不对？虽然众生要吃饭啊、哦，然后要种种的东西，但是最终众生所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不是那个实体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抽象的东西令人活下去，令人快乐。因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很好笑，你知道吗？因为快乐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对不对？快乐本身是你自心的感觉，对不对？哎，所以一切众生所追求的是什么？是安乐，对不对？安当然包括身体跟心呐、啊，对不对？所以你光是能吃，光是有的吃，然后你的心不安不乐，你也活不下去，你活得就很痛苦，是不是？那要不然最起码你活得跟猪跟狗一样，有的吃就好了嘛，是不是？有的吃就好了，那就是跟猪跟狗一样了，对不对？但是人不一样，人在生物学上说是比较高等的动物啊，啊，在佛学里面讲说是比较有福报的众生，对不对？那为什么有福报？因为他所能够得到或是所追求的东西层次比较高，不是满足最低阶层的需要啊，比如说食物跟色，对不对？不是有的吃有的做爱就可以了，对不对？啊，那个就是动物性的需要，动物性的需要啊 ，animal needs， 听懂吗？所以人是跟 animal 是有差别，虽然都是靠一口气在活着，对不对？动物性的需求，什么是动物性的需求呢？就是食物与性这两件。所以动物只要有食物，那接着就求性，对不对？那这就是他们的生命的涵盖，他们的生命的一切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人只是保暖思淫欲，就跟动物一样，是不是？那这 animal 顺便跟你们讲一下，这 animal 哈、哦，这个是从拉丁文来的，这个拉丁文 animus 了啊 ，animus 是呼吸或是气息的意思，所以能会呼吸有气息的，就是动物这样。那这 animal 嘛，这从这 animus， 它是那个 animus， 从那个字源呐 etymology 从那里来的啊，所以人身为人，不能只追求动物性的需求，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我们众生里面，我们人里面有很多是比较低阶层的这种人呢、啊。也就是说，换一句话，比较浪漫性的讲法，就是说，他灵性很低，他只追求着动物性的需求就满足了，这种啊、哦，是有这样的人，那所以没有什么灵性的人，就是动物性的啊、哦，那样的话就那好拿过去，所以实存论者等于是把人类的那种精神领域都还原到动物性，都把它抹煞了，都把它抹煞了，所以只要看得到的、听得见的，所以因为实存论的关系啊，所以在西洋也引起这样子的问题，你知道吗？实存论接着就变成这个是17世纪的时候的理论，然后实证论或是经验论，这个17世纪、这18世纪、这19世纪，然后19世纪。产生两个，啊，16、17世纪有实存论，18世纪有实证论，19世纪有经验论，啊，跟唯物论、大仓这样的，就一层一层演化，那一层一层的，人类的理智啊，一层一层的物化。物化本来也是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死掉了就是物化嘛，但是如果人的灵性死了，那不是跟一个尸体一样吗？对，行尸走肉嘛，没有灵魂嘛，是不是？但是西洋的这几百年来的这个思想的演进呢，就把人就一层一层的推向堕落的这个深谷里面去，所以灵性就越来越少，所以现在就变成物质主义啊，然后配合上他那个配合他的那个经济，那经济也配合什么？配合资本主义吗？啊、哦，以及配合他们的这个海外探险殖民主义啊，这都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这个15、16、17世纪，从15世纪，这个西班牙的。啊、哦，哥伦布啊，达伽马、啊、那些，那时候开始，然后因为这个航行的关系，发现了、啊，然后就找到殖民地啊，然后就开始就追求物欲啊，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就剥削殖民地啊，来，然后来这个满足母国殖民母国的这无量的需求啊，然后那个需求呢，都是走向物欲。所以到了现在就变成物欲横流，就是这样来的。然后那个是西方，可是我们东方呢，东方就 被征服的民族嘛，所有的东方民族都被征服了，都西化了，所以西化了，所以也都追逐物欲，所以精神领域就完全停顿，然后所追求的知识呢，也都是趋向物质，趋向外在，趋向多求，这样的。然后，那如果以经济来讲，那就是鼓励消费，鼓励消费，然后浪费，这样的。所以搞到后来就所有的资源都破坏了，对不对？然后这个生活环境也破坏了，现在才想要在这个节约啊，有点慢了好多点，不是一点。那我讲一个笑话，这个美国他们这个知道说这个浪费，这个浪费资源很过这个罪恶啊，所以他们就提倡节约，然后从小学就开始教那些学生哈，所以这个电源呢、插头如果没有用了，插头要拔掉，这样子。然后呢，孩子都很听话，因为老师说嘛，所以回家就教育家长，你看你浪费这么大的，然后节省这么小的，然后你看他那个什么太空船呢、一次出去，那个是几个插头啊？对，那你浪费那个东西，然后去探测太空，然后去探测火星，你能探测到什么东西呢？这就是这个人类的自以为大，你知道吧？也是这个西洋的那个宗教啊，就是基督教啊，这个自大，你知道吧？因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自以为能够克服一切，能够乃至于克服自然，不可能的。克服自然，降服自然，然后乃至于要降服太空，对不对？你这个好像这个蚂蚁也要搬那个格列佛一样，格列佛知道吧？大人国那个大人啊，不是小人国那个大人啊，格列佛，那个小蚂蚁要搬一只大象一样啊，是。所以这个都是这样来的，所以实存论说你要有实际存在的东西，它这一套哲学，这是哲学了，你要有实际存在的东西，我才承认你是存在的。那所谓存在是什么？就是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手摸得到，它有形有相有声音等等啊，有色声香味触，这样的东西我承认它存在。如果超过这些领域的，我一概不承认它存在，这样的啊。那所以接着实证论呢，不但是说实存，还要实证，你要能够证明说它存在才行啊。那这个实证论呢，就像这美国的杜威啊，他就是实证论的。然后那个英国的罗素也是实证论的啊，那这两个都是胡适的老师，胡适就学这一派的实证论。实证论是什么呢？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实证，没有证据不要说话，没有证据讲的话都无效的意思。可是没有办法，你这个世间你没有办法证明所有的东西耶，你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证据来，对，要不然你试试看，你回去马上问你老婆，你爱我有几分？拿出证据来，我才相信，否则我们明天就办人离婚，是不是？所以这个你如果把它推到实际生活上，用你真正的智慧去思考的话，都是言说细论，都是不能成立的。那经验论呢，就是洛克边心他们所 所提倡的理论，那就是说这个人生来啊是一块白板啊、哦、生来是一块白板，那所有的人的那个认知啊、哦、跟分别判辨啊、哦、感觉都是由于后天的经验而来的，对吗？错的。为什么？因为人呱呱坠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能分别，能够分辨事情了。他只是不会讲，但是他会哭咧，他会用哭的来传达他的意思，对，他也过一阵子他也会笑啦，会笑来传达他的意思。乃至于不要这么说，我们从我们这个现在科技就可以知道，就是说那个孩子十月怀胎的时候都可以用超音波乃至于这个断层啊摄影知道他的活动，对不对？所以他在人里面也是有种种的活动，种种的喜怒哀乐的表现，对不对？所以他那时候就活着的，对吗？他那时候也很活动的，很活动的，对不对？常常不高兴的时候会踢妈妈的肚子，对不对？就这样子，或是他不舒服的时候，或是怎么样，或是有业力啊，或是他天生就是一个逆子，所以不孝子啊，所以就母亲怀他就很不舒服，很受他的折磨，对不对？常常被他踢得痛的要死，对，痛的要死。可是人就颠倒嘛，对不对？这个被孩子踢了以后还很高兴呢，说你看看他还会踢我嘞啊。哦还叫他老公来摸摸，你看那个他又踢我了，不知道那个是天生的逆子，对吧？那什么业力了、啊？对，所以如果一个好孩子，他绝对不会乱踢他的妈妈，你知道吗？乃至于一个有这个圣智的孩子呢，那连。他这个就是圣人的智慧啊，圣智的孩子能够影响他的妈妈变成有智慧，对不对？像舍利弗在怀胎的时候，对不对？他妈妈都变聪明了，然后每一次跟他舅舅辩论啊，也就是说他妈妈的哥哥一辩论，他本来这个妹妹都变输的嘛啊，但是一怀了他以后，这个他那个舅舅摩诃居赤罗啊，就每一次都变输啊，那所以那个摩诃居赤罗就大膝啊，膝盖的膝，这个、就说哇，这个我这妹妹怀这个胎哦，将来一定很可怕，这个他还没出世就令他妈妈，他的业力又令他妈妈很这个很聪明啊，啊、哦，那所以就他赶快去精进去恶补这样的，就去精进到什么？精进到这二十多年呐、啊、都没有回家，他觉得自己就深通五明啊，然后就回来要挑战他这个叫外甥啊，那他用功到什么？用功到那个膝，这个指甲都不剪了，就变成就长爪泛翅，就是他，这用功到，你看用功到没有时间剪指甲，他不是故意的，你知道吗？所以那这个就是说母体怀胎的时候，那个婴儿。好的话就会影响令这个母体安乐，你知道，而甚至有智慧。我在别的地方曾经讲过，顺便讲一个这个故事。有美国有一个人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公司里面工作，然后他有一个同事啊，很喜欢吃那个小黄瓜，腌小黄瓜啊，叫那pickle 啊、哦、，pickle cucumber， 他每天哦 没事儿就把那个小黄瓜当零食，然后每一次一吃的时候，他说，嗯 ，It's heavenly， 这好像在天上一样，啊，那，然后那个我那个朋友问他说，你怎么那么喜欢吃这东西？他说不知道我是天生就喜欢吃。他说不只是我喜欢吃啊，我妈妈怀我的时候，也忽然喜欢吃这个小黄瓜，啊，哎，然后等到他把我生出来以后，啊，他就不喜欢吃了。所以可见，你看他的业力影响到他妈妈的业力，啊，所以，啊，所以这些东西可以解释吗？没办法解释，有证据吗？没有证据，只有事实而已，对，啊，那，所以，甚至于所有一切宇宙一切很多的现象，它只有现象，只有事情，你没有办法找出坏。为什么？为什么？那这一为什么一问就完了？你有一天你很好奇说：“哎，老婆，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我？”那不是完了吗？对不对？怎么回答？没有办法回答嘛，是不是？或者说你问一个人说：“哎，你怎么这么讨厌我？”哎，那也没有道理的，你知道吧？哎。所有的一切的感情啊，乃至于认知，因为有的大部分的认知会受到感情的影响，对，情会影响知，会染入那个知，而事实上情就是我嘛，对不对？因为有我就才有情，那个情是思我的情啊，所以思我的情会影响到你的认知，所以那就是什么我执嘛，对不对？我执第七识会影响到前六识的判别啊，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前六识的分别啊，都是水里面的东西折射，有折射在里面。它都是有不准度的，不是它原来的东西，这听懂吗？这个是水啊，这是水，然后你用一根棍子插在水里面，那你在上面看的那根棍子不是直的，是弯的。那为什么是弯的？因为经过水跟水的那个跟光线的反射折射，它就变成弯的。所以这个在物理学上又有所谓的不准度，就是由于这些事情。所以你那种，所以我们的众生的感情影响了我们的理智，所以我们理智就有折射反射，种种感情的反射乃至于自我的投射，对不对？都影响了你的认知，所以你的认知呢就常常是不准的，常常是我执的反投射或是表现，啊，所以如何证？没办法证。你的经验准不准？不准，有很多的不准度。对，总而言之，都是自我的投射比较多，这样的。所以，然后最究竟的、最终点呢，就是变成唯物论了，否定一切精神领域的事情。就只有物质的东西是对的，是正确的，所以把一切的人性、精神性倒退回去物性，或是动物性。所以人活着就像一只动物一样，那就是唯物。那这个所说的唯物，不是指近似的而已。古代希腊的唯物论也是这个样子，好吧？你看这个，所以你用这些来看佛法，你就知道佛法的了不起、伟大、可贵、周延啊，不偏不私，所以不会被这个一偏之见所遮盖了。这些都是一篇之见， 你知道吗？那一篇之见是我们所说，但佛所说就是文言说细论，这些都是言说细论。可是虽然说是言说细论，但是你知道吗？在这整个历史的过程中，这些都是正骨摄经的这种伟大理论，你知道吗？把众生搞得癫狂，这个痴乱，癫狂痴乱，愚痴的痴啊，就认为这很了不起，这样的，每一个理论一出来就很了不起，而这个理论不是只有一个人，这是可以说是众生共业，很多人护持这些理论的，所以渐渐，这整个人类的这个动向啊，就被这些理论、这些歪理啊，就带着跑，所以到达现在，我们就是这物欲横流，就是完全从这些来的。所以什么？人类的思想指导你的行动，思想指导行动，啊，那么行动就构成我们生活的整个的这个内容，对不对？那众生的几百年来的这种思想，这一些趋向物的思想，就渐渐泯灭了人类的灵性，然后趋向物性，啊，然后到现在已经好像回不去了，因为已经沉沦在物欲里面了，回不去了。你只要看看你周边的孩子就知道了，一个一个就好像一个 robot 知道机器人一样，机器人那只会哩哩哩哩哩哩哩，对。好，所以这就是西洋文化所给我们的，那众生都沉沦在这里面不能自拔，没办法，绝大多数人没有办法自拔。看这个443页，所以就讲这是从那个定在不定在啊，说一定有还是一定没有啊，那因为若有气的因缘，这443页的第四行，若有气的因缘，气泯的因缘在，则会现出有方空或圆空存在啊，如果这个气泯去除了，这方空圆空就不在了啊，就没有了啊，那空即不复有方圆之相，也就是说这空就虚空，虚空就再也没有方圆之相，但是这空性不失，空的那个性啊，虚空的性本性不失啊，虚空性不失是什么意思？第一个，大无偏判，大无边判。第二个，随气成方圆，你要容纳一切，你要放什么东西进去都可以，而且它就让你呈现，你想要呈现什么样子它就让你呈现样子，它不会排斥你，也不会消灭你，那你要消灭是你自己消灭，这样它就是一个大肚子把你融进去，像弥勒菩萨一样无所不容啊，那融进去以后，那如果你那个相要消失了，那是你自己消失，跟我的大度没关系，跟我虚空之性没有关系，听得懂吗？那这个虚空之性是什么？就大慈悲嘛，大慈能容，所以空性常在，能随气现方圆，然空实无方圆，这虚空实在没有方圆之相啊。这用来比喻见性自身无大小， 然能逢大见大，逢小见小，啊，而见性本身并不因所见之境而有所改变或是疏缩，更加不会被夹断。啊，好，接着一贯啊，佛告阿难，一切世间中，不论大小内外诸所现的事相，如上下方圆等，啊，或是业用如来去明暗等，皆各属于前尘，啊，前尘境啊，这个各属于现前的尘境与六世中的流爱，与本性，啊，见性本身没有关系，故不应说言见性有随境而舒展扩大或缩小夹断的相。这譬如在方形的器皿中，便见有方形的空间，而虚空实在不是方的啊，那也不会被方器所夹断。这个就是譬喻啊，就这个譬喻而言呢，啊，我再问你啊，在这个方器之中，我们所见到的方形空间是一定是方的呢，还是不一定是方的呢？如果说一定是方的话，那么当我们另外别就是另外，另外再安一个方圆形的器皿在方器之中，这个方空不就应该不会变成圆形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方空已经是确定固定是方空了，你不能再把它变成圆空嘛？对，那你说我放在那里面，那个圆空也应该是方的才对，因为它那个大的那个是方的嘛，它是确定的啦，不能被改变，对不对？啊，故说方器中的方空是一定的，不能成立啊。那这个结论是省略掉了啊，自己要加进去的。若言这个方器的方空不确定者，则在原来的方器之中，应无确实的方形的空间显现出来。然而方器中确实有方空显现，故说方器中的方空为不一定，这个说法这个理论呢，啊，也不得成立啊。你说我不知思大小说断之义理何在啊？那为何见性时大时小，又好像有时候被疏缩夹断的样子？义理之本性如是啊，这道理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虚空随气而现方圆之相，但是空虚空实在没有方圆，虚空本身没有方圆，也不因为它中间所放的器皿有方圆而跟着它变成方圆。那比喻说，这应该是结论啦，啊，啊，所以说这个见性啊，能见之性也是这样子，见性随见随境啊，而见大小内外明暗等相，但是见性不会实在本身没有大小明暗，也不会随着他所见的大小明暗而变成大小或是明，或是变成明变成暗啊，这个所见的境自有大小，见性只是照见他这个相而已，也就是说性能显相而不随于相，你把这个画起来啊，性能显相而不随于相，这个其用如镜，它的作用就好像镜子一样，哎，镜子能够显出种种相，但是镜子不会随着它所显出来的相变成那个样子，对，它维持原来自己的样子啊，听懂？云何说为有定方圆或不定方圆在呢？啊， 方圆等相是外境外物的相，不是见性的相。你把这句话画起来，方圆等相是外境或是外物的相，而不是能见的本性的相。那换句话说，你可以在这边加这句话，所以不要将所见的相当作是能见的相。那所见的相是什么呢？所见的相就是物相啊，能见的相就是性相，那物相或是境相都可以啊。啊，能见的是性相，就是本性之相这样。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这句话：莫迷物作己。不要把外物当作自己。那我们把它应用在实生活、人生生活上。不要把外物当作你追求的目标，但是所有世间外道，都是把外物当作追求的目标，所以往外追逐，所以迷失本性，所以沉沦于物，沉沦于外物的追求、追逐跟满足。顺便讲到，由于那个什么，刚刚讲是沉沦啊、经验论啊等等，然后一直到19世纪的时候，19世纪英国可以说是已经是这个日不落国了，对不对？日不落国就确定它是全世界的霸主了啊。然后他们的文学就变成世界的这文学的主流了啊。那时候他们的主流的这个主要的文学是什么？最重要就是，那诗是一回事，那还有小说，小说就大大的起来了啊。这英国式的小说，可是你看英国式的小说，那都是程序啊，这么西洋的那个，就是英国从莎士比亚开始就是这样子，那里面主题都是爱情了，大部分都是爱情，除了历史小说以外啊。那而且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现实的事情，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因为他们讲爱情嘛，然后就讲就是婚姻然后就讲到说这个人有多少资产。你看，像有没有看过《傲慢与偏见》？有，那么一开始就讲这些东西，讲一个男人的价值啊，就说他一年有几千磅还是几万磅啊，然后几乎每一个小说都是这个样子。一谈到婚姻的时候，一谈到这个男女爱情啊，就是一开始就提这个东西，说他收入有多少。可是那个时候他们也不是说收入，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都是就是讲 gentleman 嘛， gentleman 都不工作的，你知道吗？这个都不工作的，他们可以投资，但是不能去上班工作，你知道吗？一直到20世纪才渐渐改变了，所以他们的那个财产呢、都是传下来的，遗产，对，祖产或遗产等等都有了。那有时候就是忽然一个远亲死掉，他那边没有继承人，然后就忽然就继承一大笔财产这样的。他们看人的那个价值都是用钱来看，所以很物化。那我顺便讲到美国人，如果他很高兴的时候，然后就会讲说 I feel like a million， 听得懂吗？ I feel like a million， 我觉得我好像百万富翁一样，那表示说他很高兴，高兴极了这样的，像百万富翁。可是百万富翁真的这么高兴吗？休息一下，让他高兴吧。